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金刚经是让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们发愿度化一切众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证到无余涅槃。菩萨不要觉得有一个众生是由自己度化的而鞠躬。布施的时候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法。布施是六种度化自己的方法之一，是所有修行行为的第一条。以布施为例，其实就说明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所有的修行方法，都应当在修行的时候不要执着于色声香味触法。在这里，这段金刚经经文中省略了其他的方法没有说，只是列举了布施来说明其他的方法。其实所有的修行行为都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我人众生受者相，修一切善法。就像刚才上边说的，您说道是有相呢还是无相呢？这样广大光明之相充满了整个宇宙，如果连这样的广大光明之相都被您说成是无，这和生来就是盲人有什么区别呢？经文中说，无疑众生得度，不住相，无相，无所住等等，是想让人不执着于世俗之情或者圣人之见和他们的区别等。经文中所说的度尽众生、行布施、生心、修善法等等，是想让个人根据自己的秉性分别修习各种自利利人的佛法，希望自己和别人共同证得圆满菩提罢了。不从这里去理解，光执着于经文中的无相，认为一切都是无，这和那些酗酒的醉汉等人一种知识和见识水平，怎么能够称得上是聪明人呢？开始诚心信佛有什么难的？对佛法的疑惑怎么会难于去除？如果您决定不肯去信，那么对佛法的疑惑是肯定不能去除的，就是佛亲自对您说法也不能把您怎么样啊，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的普通凡夫呢？想知道佛法是虚是实，净土文《西归直指》这两本书中所论述的理论和所记载的事实，为什么你不去读诵他们来启发你的信心，来断除你的疑惘呢？如果您再说书中的这些理论和事实都是别人妄造的谣言，不值得看，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见解，那么您的灵魂肯定不会脱生到其他的五道，而只会生在阿鼻地狱。从今往后所有的时间，长久地在地狱里享受随心所现的油锅、火炉、剑树、刀山等处，受种种难以言表的快乐境界。这种快乐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比喻的。当然了，这里面的快乐可是打了引号的。如果 你一定想要知道佛的虚实。虽然《净土文》《西归直指》这两本书中，您认为那写的都不是事实，非要自己亲眼看见、亲自证道才算事实的话，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事，你一定要直接回答，不能含糊的回答。北京附近通县有个人叫王铁山，原来在清朝当过广西省长，当时广西土匪很多，王铁山担任广西部队将领时就设计剿灭了这些土匪，杀了很多的人。4年前他得了重病，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自己在黑屋子里，那屋子很大很黑，有很多鬼都来逼迫他，接着就被惊醒了。过些时候又再闭上眼睛，又能和刚才一样看见那些鬼，接着被再次惊醒，如此这般3天3夜不敢合眼，折磨的人奄奄一息。他老婆就对他说，你这可怎么办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吧，念佛总是有好处的。那个叫王铁山的人一听这话就开始念，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就这样睡了一大觉，什么梦也没有，他的病渐渐地好了。因此王铁山开始吃斋念佛，这些都是王铁山前年和陈锡周来我这儿亲自和我说的。假设您处于这种情况当中，您是要先知道佛的虚实才开始念呢，还是一听到马上就开始念呢？如果这时没有功夫去弄明白虚实而马上开始念，那么为什么现在非要把前人和前人说明虚实的言论事迹等等都一律的只作为虚妄？只有于佛名一闻即念，如此才可令你摆脱目前的此种怀疑之心境。舍此只是哭泣哀求，那是没有用的。您能够像抛弃破鞋一样的抛弃富贵，怎么就不能把执着也当作破鞋去抛弃掉呢？您认为您的这种知识见解是入道的大门吗？其实你不知道，这实在是通往地狱的大路啊。用梦来比喻佛，妄想的心是因，梦境就是果。念佛是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佛就是果。怎么能用《金刚经》上的6种比喻来印证呢？世界上的语言文字虽然是一个字一个事，但也不妨碍尊卑一块诠释，美恶一起解释。比如说子这个字，称呼夫子也能单用，称呼一般人也能单用，称呼儿子也能单用，但必须用上下文来限定这个字的意思，断断不能把称呼夫子的也当作儿子来解释。如果说佛国是梦境，必须等您成佛以后再这样说，现在这样说则是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啊。事理、性相、空有、因果等等理论，如果您感觉混乱而不好分，那么您可以学习那些渔夫渔妇，那些普通人，老老实实念佛。只要您恭恭敬敬、诚诚恳恳，久而久之，业障消退，智慧明朗。业障没有了，福德逐渐丰满了，以前的种种疑惑之心就会 彻底摆脱。那么佛是有还是无？自己是有还是无？包括学佛的路径，西方极乐世界是否确实存在等等，有了确实证据，就不需要再去问别人了。如果不能专心致志地念佛，而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就会和看《金刚经》但不知道实相，看净土文悉归直止而不生出信心，这是因为心里有业障，不能领会。就好像是盲人看太阳，太阳固然在天上，也用眼睛去看了，但就是看不见阳光。看和没看没有区别。假如这个人复明了，那么一看就看见阳光了。念佛这个办法就是盲人复明最切要的法子。如果想见到实相，就应当竭诚地使用这个办法，那么一定能有让您觉得真正快乐的时候啊。如果想见到实实在在的真我，非大彻大悟不可；想亲身证到真我，非断惑证真不可；想圆满地证到真我，非到见惑、思惑、无明惑这三种惑都除尽了，分断生死、变异生死这两种死永远消亡的地步不可。您心中的这些言论会使您永远处在轮回之中，以及你现在不依靠佛理而咨询这些疑问，都是承托真我的不可思议之力。由于你违背菩提正觉之路，却契合五欲六尘，所以得不到真实受用。就好像眼若达多的脑袋，或者是衣服里的明珠一样，自始至终并没有丢失，只是冤枉地升起了恐惧畏怖的心，冤枉地过着穷困的生活。圆涛法师在这里特别加了注解，眼若达多又被称为眼若达多或者耶若达多，这个名字出自《楞严经》卷四，弗罗那问：一切众生何因有望，自必妙明。佛陀回答了这个问题，举了一个眼若达多的例子来比喻说明。眼若达多是印度石罗城中的一个怪人，经中说他是忽于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嗔则几头不见面目，以为痴魅，无状狂走。佛陀通过这个怪人来说明虚妄无因的道理，并进一步说明此事既非因缘亦非自然。经中有一段非常绕人的论述，说：阿难，眼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投狂走？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投不失，狂不妄出，曾无变异，何计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不畏狂之计，狂何所前？不狂自然，投本无妄，何谓狂走？若悟本投，实知狂走，因缘自然，俱为细论。这里是通过眼若达多这个人的特征来说明妄执无因的道理。既然是比喻，那么就是为了更生动地交代要表述的内容，拿来比喻的这个事情就应该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对这个眼若达多的特别之处，我们似乎并不是很熟悉。佛陀有诸如迷人四方、异目空华以及舟行暗移、摇目动水等比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能够让人理解的。但是这个眼若达多的例子嘛，就相对显得绕一些， 那么眼若达多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幸运的是，这种人今天还有。在现代精神病学分类中可以准确地找到这种病人。拿老百姓的话来说吧，眼若达多是一个疯子。世间所有的现象，像正报根身，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像医报世界，也就是我们所住的天地，都是因为众生生灭心中相同的业力感召世界的情景，不同的业力感召身体的情况，这些都有生成与坏散的时候，都不会长久的存在。身体有生老病死，世界则有成住坏空，也就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成因既然是生灭的，果报也不能不生灭。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的佛性，随心所现的不思议称性庄严的世界，那里的乐是没有穷尽的，就像虚空一样宽阔广大，包含一切森罗万象。世界虽然成了坏，坏了成，无有穷尽，然而虚空毕竟没有增减。你以世间的快乐难以理解极乐的快乐，极乐的快乐你没有见到，虚空你虽然也不能全部看见，现在天地之间的虚空，你曾经见到过它的改变吗？要知道，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所以释迦佛让我们念佛求生西方，以便仰仗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也能够得到受用西方极乐世界那不生不灭快乐的机会。因为那里的众生身体是莲花化生，没有生老病死的苦。世界则称性功德所现，没有成住坏空的变化。这些就算是圣人也有所不知，怎么能够用世间生灭之法来怀疑它呢？净土法门是如来彻底悲心普度众生的法门，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断除惑业证得真如本性，被一切烦恼业障缠缚的死死的凡夫众生，真信切愿的直持六字洪名，就能够当生了脱生死，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同为伴侣。那些马上就可以证得佛果的等觉菩萨们，尚且必须往生西方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净土法门至极圆满顿超，贯通上下根器，超越佛陀一代实教所说的一切法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佛说弥陀经时，六方诸佛全部出广长舌一音赞叹，称为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又说我释迦世尊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而我世尊自己讲述过去时的因缘，说我在五浊恶世做宣传这件事非常困难，得证菩提妙果，又为一切世间说此极难信之法，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让听闻到这个法门的众生仰信佛言，接受佛教，奉行净土法门，以便究竟畅快地表达佛陀出世的本怀而已。然而这个法门非常深奥，难以测度，虽然经过六方诸佛以及本释迦牟尼佛交相劝信，然而世间怀疑这个法门的人还是非常的多，不但一般普通人不信，就是深通宗门教下各种知识的人， 仍然或许怀疑他。不但这些人，即使已经证得真谛，夜尽晴空的声闻缘觉，仍然或许也怀疑他。非但这些小果圣人不信，就算是权位菩萨，仍然或许也怀疑他。即使是法身大士，虽然能够有真实的信心，尚且不能彻底地了解净土法门的本源，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是以佛陀的果觉为众生的因心，全体是佛境界，只有佛与佛之间才能彻底明白净土法门的究竟，不是这些有智慧的人所能够知道的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仰信佛言，依教奉行，自然就能够获得真实的利益。就算是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那也是多劫以来我们深种善根成熟的机缘。何况我们能够真信接受修行净土法门，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利益一定是不可思议的呀。华严经是三藏十二部经典之王，乃是释迦如来初成正觉为界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演说的一生成佛之法。其一生成佛之最高顶点究竟的真实意，在于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善财童子所证，已经和普贤菩萨等同，与诸佛等同，就已经是一个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距离佛果就差一点点了，尚且必须回向往生西方，并且劝化华藏世界海诸位大菩萨们一同接受这种教化，一同修持这种法门。难道当今这些所谓的通宗通教的人，他们的根性之力、修正之身能够超越这些大菩萨们吗？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去向，难道这些经论都不足以遵行依从？这些圣贤之人都是愚夫愚妇吗？一言概括，业障深重，不应该得到解脱，以至于平常应用这些而不知，习惯了也不去觉察呀。有人说，阿弥陀佛安居在极乐世界，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之多，一个世界中的念佛众生数量也是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怎么能用一个身体同时去接引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一切念佛众生往生极乐呢？答：您怎么能够以凡夫的知见去推测佛的境界呢？姑且以比喻来说明，使你的疑惑消灭吧。一轮明月挂在天上，千万条江河当中都能引现出来，明月难道存心要这样吗？本来天上也只有一轮明月，而大江大海、大河小溪都能够映现全月，就算是小到一勺一滴的水，无不个个影现全月，并且江河中的月亮，一人看他，则有一轮月亮对着这个人；百千万亿人，在百千万亿处看，则无不是各有一轮月亮对着这些人。假如百千万亿人 各向东南西北而行走，那么月亮也在所行之处常对着这个人，两者的距离没有一点远近之别。假如百千万亿人站着不动，那么月亮也安住不动，常对着这个人。只有水清澈而平静的时候，才能映现出月亮。水污浊而晃动的时候，月亮就会隐没。月亮本来没有影现和隐没的分别取舍，那些不能映现月亮的江河，是因为水浑浊而且奔腾不尽，没有办法接受月亮的影现啊。众生的心和水一样，阿弥陀佛就好比是月亮，众生信愿具足，用至诚的心去感应佛，那么佛就会在他的心中得到感应，就好像水清月现一样。若心不清净，不至诚，与贪嗔痴相应，那么就和佛相背离，就像是水污浊而且晃动不止，月亮虽然依然照临，然而这样的水却不能昭彰影现呐。月亮乃是世间的一种色法，尚且有如此之妙，何况阿弥陀佛。凡惑境尽，福慧具足，心包太虚，两周法界之人呐。所以华严经说，佛身充满于法界，铺现一切群生前，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此处菩提座。由此可知，众生遍法界感，弥陀遍法界应，佛确实不曾起心动念，没有来去之想，然而能让缘分成熟的众生见到佛来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种疑问的人还有很多，因此简略地开示一下大概意思，让这些人升起正确的见解。必须知道，净土法门正好摄受上上根器的人，因此善财童子已经证到等觉菩萨地位，普贤菩萨仍然让他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希望他迅速圆满佛果，并且以此法门普遍劝化华藏海中的大菩萨们一同求生西方。因此可以知道，回向往生净土一法，这是圆满佛果的最后一件事。在这个世上，有一帮狂人不详细审核教理，以为渔夫渔妇都能修习，于是就认定净土法门是小乘法门而藐视它。他们不知道，净土法门是华严经一生成佛的自始至终的第一法门。也有一些愚钝的人知见狭劣，认为自己修行功夫浅薄，业力深厚，怎么能够当生就往生呢？他们不知众生的心性与佛无二无别，忤逆十恶将堕地狱的众生，临终遇到善知识，教他念佛，或者满十生，或者只数生随即命终，这样的人都能够得以往生。观经中所说的这些道理，怎么能够不相信呢？那一类众生尚且能够往生，何况我们虽然有点罪业，虽然念佛功夫浅薄，和那些忤逆十恶仅念十生数生的众生相比，应当是高超了许多吧，怎么能够自暴自弃，以至于失去往生的无上利益呢？ 如来称此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因为他下手容易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他圆顿直接广大简易，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不是素士有善根绝对难以信守奉行啊。我常说，九界众生离思门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蒙，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啊。净土法门三根普被，除了能够接引上上根气的人，也能够征引中下根气的人。愚痴的人每次都认为净土法门是浅近的小乘法门，那是因为没有遍阅大乘经论，没有亲近具有慧眼精通佛法的人所知，以自己的颠倒执着之心测度如来探求事物发展的起源和结果的大道，就好比是瞎子看太阳，好比是聋子听惊雷，他们当然看不见听不到，而以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妄相去评论。必须知道，信愿念佛这个法门是如来为了普度众生以彻底悲心所宣说的法门，只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大菩萨才能究竟担荷。这些愚蠢的人们见到愚夫愚妇都能念佛，便认为净土法门是浅近的小乘法门，这和看到小星星悬空就认为天空小，小虫行走在陆地上就认为陆地小的观点是一样的呀。如果对于净土法门能够升起无上的信心和向往，那是多生多劫深种善根所致，假如能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兜摄六根净念相继，那就是以凡夫心成如来藏，好像染上香气的人身体上也会有香气，现在就与佛的气氛相接，临终哪能不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往生呢？